摩阿弥陀佛。
各位大觉世间的同学们，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大家放掌。各位晚上吉祥，今天呢是我们净土惑问的第九讲。这两讲的内容呢，比较从教法理论上来讲是非常的紧凑和繁杂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竖起耳朵，聚精会神的把这个层次差别能够听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就开门见山的接着上一讲，因为这个问题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就是讲到说唯心和自性净土弥陀和这个西方净土说法的弥陀不能够融会贯通，而导致把它从一心中给隔裂开来，不圆融的一种见解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天如法师呢，除了把这个心性的广大周遍给他做了一个介绍之外呢，后面就开始紧接着讲到这个一心现前的一念心性具足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国土的情状。那么所有国土的情状呢，从整个的这个差别相上来讲呢，可以分成为四类。这四类呢，是从凡夫到最圆满的佛，乃至中间的这个诸差别相而显现出来的优劣不同。那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凡圣同居土，相信只要听我讲法的同修呢，已经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是呢，这次讲的这个凡圣同居啊，有别于以往的。一方面，凡圣同居里边有凡有圣那么在有凡有圣的同居土中呢，又有凡圣同居秽土和凡圣同居净土。秽土像娑婆世界最典型那么里边有凡，凡里边有恶众生，也有善众生，有圣，圣里边有实圣，真实的圣人，也有什么呢？大权视线乘愿再来的圣人那么从同居净土的这个极乐世界作为典型代表而言呢，里边为什么也有凡？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极乐净土作为同居净土也有凡，所以才把它称之为同居呢？就是因为往生者未必都是已经得到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信息，大家要读懂。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看第二种国土，叫做方便有余土大家来听这个论文二方便有余土者，二乘三种菩萨正方便道者之所居也。何则？若修二观，断通惑，尽成沙，别惑无明未断，舍分断生而生界外，受法性生，即有变异。所居之土，名有余者，无明未断也；名方便者，方便行人之所居也。故世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土， 身闻辟支佛出生其中，受法性生，非分段生也。这是第二段叫讲方便有余土。那么在这里边呀，首先我们要了解几个名相，也就是佛学的名词啊。你看这里讲到的二乘，这就不用说了啊，就是指的声闻和缘觉，也就是罗汉和辟支佛两种圣者。那么三种菩萨是指的我们上一讲给大家介绍的藏，这个通别圆，除去藏教。通教、别教和圆教的三种菩萨的境界啊，那么他们所谓的二乘和三种菩萨，为什么这里讲到的说正方便道之所居也呢？啊，就正方便道，说明他就没有上真实道，最基本的标志就是没有见到中道佛性。啊，二乘来讲呢，属于见到这个偏空的这个智慧。那么菩萨来讲呢，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破无明正法身的这种中道智慧。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断的烦恼也足以支撑他不必再轮回三界了。啊，那在这个层面的时候呢？就叫方便啊！你看这里所说的修二观断通惑，这是什么意思呢？修二观就是指的空观和假观啊，这是又一个名词概念。什么叫做空观呢？就是观空性，只观出世间的形而上的空性，谛义谛。那什么叫做假观呢？就是说，在空性中还有缘起，从缘起中体现空性。那么他正到这个空性，以空性作为背景呢，在缘起中来观出来的空性，才是真正的这个高质量的空性啊！就像我们说，在红尘里修行出来，才是真正的修出来。啊，所以它比空性要高一些，啊，那么这就叫做修二观。具体来讲呢，罗汉二乘是修的空观，那么通别圆三种菩萨是修的假观，啊，这是罗汉和这个菩萨的差别，啊，那这里又讲到说断通惑净尘沙别惑无明未断。这又是一个概念啊，所以大家看今晚的概念呢，层出不穷，要听好。惑就是指的烦恼，又叫漏，又叫垢，又叫结啊，总归就是我们，让我们起心动念、念念不舍的，都属于烦恼。那么在这个烦恼里边呀。什么情况下，就是烦恼断到什么情况下就成为圣者，跳出三界呢？就是见思烦恼断干净了那么这个见思烦恼，因为是三界里边的人啊，都必须从这里下手，才慢慢能够转凡成圣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罗汉也罢，圆觉也罢，菩萨也罢，都要断这个惑。所以大家看到了，这里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断通惑，就是指的断了见思烦恼了。那么净尘沙，尘沙呢是指的菩萨的惑，尘沙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解啊。尘沙惑不是说菩萨的烦恼像尘呀、尘土呀、尘埃呀。沙子一样多，啊，是由于正道菩萨位以后呢，他得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时候呀，那么他在正菩萨位之前呢，有的事儿他经过干过，有的事儿呢他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怎么个套路。 所以他证到空性以后呢，他回首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有的他干过了，他就得心应手，有经验了，有缘分了。那么有的他没有干过，他就心性比较暧昧，不能够通达他没干过的这个法，没干过的这个法不能通达，那么要用这个法度的众生就会有障碍，这就叫做尘沙惑。啊，所以说菩萨度化众生要具足尘沙无量无数的法门，如果不能具足，就是障碍。那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尘沙净是指的断了见思烦恼，出了三界以外，那么开始像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面临的这一切障碍和考验。啊，一一都得通关，都得自在，都得利他啊。那这样情况下，才叫做尘沙断尽了啊。那么最后讲到的说，别惑无明未断呢，这个前面叫通惑，后面就叫别惑啊。为什么叫别惑了？无明烦恼呢，是正道登地的菩萨，一般来讲才开始破无明。所以它只是针对菩萨而言的，啊，无明是什么呢？是障碍中道的烦恼，障蔽这个中道实相之理。你看前面的话，不管二乘也包菩萨，他不是执着空啊，凡夫呢他就执着有啊，又有菩萨呢他执着中道，所以一旦有执着都是偏的，啊，只有这个悟到中道实相的时候呢，开始见法性就破无明了。当然，这个无明呢，不是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啊，见思烦恼中呢也有无明，像这个思烦恼里边的贪嗔痴，痴也不是叫无明吗？啊，但是这里的无明呀，是叫做根本无明，是障碍佛性中道实相的。前面的无明呢，是障碍空性的，是叫知末无明，这个大家也要搞清楚。啊，无明有两种，浅层次的来讲，就是说他悟不到这个空性，万法皆空啊。那么深层次的来讲呢，他就悟不到这个中道实相，这才是真正的究竟般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明啊，如果从原教的这个正果来讲，42品无明断尽了。就是原教的佛啊，如果从别教来讲啊，别教比原教要差一点，那么他们以为说断到12品的时候就成了别教的佛了啊，但是在原教来讲还没有成佛。可是如果从前面我给大家讲的藏通别圆四教啊，藏教和通教这两个层面里边都不知道什么叫无明，搞不清楚的。啊，也就是跟我们一般的俗人一样，都不知道什么叫烦恼。说一天很幸福、很痛快呀，说起心动念都是烦恼，他意识不到，连这个名相都没听过啊。所以这叫做别惑无明未断。那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因为会什么呢？会舍分断生而生界外。分断生呢，就是不像咱们一生又一生，一段又一段的生死轮回，而是什么呢？升到三界外，啊，不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中了，受的是法性身，啊，又来了一个名词概念，法性身是什么意思？法性身，如果从道理上讲，就是空性显现的随类示现的身，啊，如果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正我已经证到空性了，我随着因缘，也许还是比如说示现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它还是好像是一个轮回的状态，但是它没有说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或者我在轮回的这个概念和执着，没有这种自我执啊，我执层面上的这个认知，它就是说什么了？依着空性的智慧中，我该生成什么样就生成什么样，依着这个什么样的日子，我度什么样的众生，啊，所以这就叫做随类示现。 啊，一到了法性身的时候，就等待着证这个法身，生长寂光土了，就直奔成佛而去了。啊，那为什么说它也是一种生死呢？它不是像咱们这样的分段生死，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即有变异，它属于变异生死。啊，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不了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指的，你看哈，出了三界外了，他不是继续在修吗？那么刚刚出去，刚出了一段时间，啊，或者再一段时间，那一定是有前后因果的。啊，修行的境界越来越高，那么前面的境界低就叫因，后面的境界高就称之为果，还有因果相续转化。就称之为变异生死，啊，所以生方便有余土的人呢，就只有变异生死了。当然，这不是通常指的凡夫的人，啊，是指的这个罗汉菩萨，啊，所以这里他引用了论点里面讲的说，哎呀，出了三界外还有净土，那么声闻辟支佛身在其中，受这个法性身，而不是什么呢？分段生死，所以这里叫方便有余土。啊，这是第二个国土，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国土，一层比一层高，大家来听哈。三十报无障碍土者，无有二乘纯诸法身菩萨所居，破无明显法性得真实果，而无明未净润无漏业受法性报身，亦名果报果。人王经云：“三贤十圣住果报是也，以观实相，发真无漏，所得果报，故名为实。修因无定，色心无碍，故名实报无障碍土。华严明，因陀罗网世界是也。”哎呀，这个实报无障碍土呀，就更为的殊胜啊。首先，你看提出一点，什么叫做无障碍啊？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色心无碍。色就是指的物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心就是指的精神。那我们一般都认为说，世间法里面还讲到什么唯心唯物，其实就是精神和物质的问题。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分别，也是我们第六意识妄想的产物。啊，所以真正的无分别世界里边，物质和精神是相互圆融、相互无碍的。你看看这个国土，你敢不敢想象，我们住在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哪里能够得着呢？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土里面，他说没有二乘，重为法身菩萨所居。什么叫做法身菩萨？就是比前面强的，开始破无明，正法性，啊，也就是正佛性。我们有时候叫做佛性，有时候叫做法性，这是为什么呢？啊，是因为从拟人化，啊，就这个有情而言，称之为佛性；从物质化，就这个万事万物而言，称之为法性。其实它就是一个中道佛性。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华严经罗汉都听不懂啊？如聋若哑，因为他就是为这些法身大士所讲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直接就针对十报庄严土的这种法身们、菩萨们给说的法。那你说娑婆世界的和方便有余土的罗汉们能听得懂吗？如聋若哑呀！啊，可是为什么叫做十报无障碍呢？因为无明呀，它不是一下子破光的，一分一分的破；法身呢，一分一分的显，啊，所以说叫做果报、实报，真实的果报，啊，是这样的一个国土，那我们要知道啊，在《净土经论》里边描绘的极乐世界的这些情状啊，都是依着极乐十报庄严土的面目来进行阐述的。为什么说敢给我们 娑婆世界的众生而说极乐十报庄严的情景呢，就因为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跟十报庄严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可是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他即刻就可以跟十报庄严同在一个频道，相互能够受用分享，互惠互利，那就这么一个法界啊。但是你看这里讲到的，因为无明还没有断尽，就没有成佛嘛。无明没有断尽的话，它还有无明烦恼，无明烦恼会指使牵动着它还受这个变异生死的法性身，所以这里就叫润无漏业啊。三界内的业呢，造的业呢是有漏的，所以它润的是什么呢？分断生死，润就是滋润，其实说白了就是牵引着他去受报嘛，啊，所以这里又把这个国土叫做果报国啊。但大家想想，里边全是这个妙觉佛和这个法身菩萨所显现的妙相庄严啊，那什么境界啊？啊，这里引用《人王经》里边说，三贤十圣住果报。三贤呢，就是指的我们通常说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十圣呢，就是指的十地的菩萨啊，这都是一些通常了解的概念啊。住果报，那为什么叫做十报呢？以观十相发真无漏啊，这一句一句话里面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大家粗线条听一下，不要懵了就可以了啊。观实相这里就是指的观照到中道实相，引发出真的无漏的智慧啊。这里不是说像罗汉也是无漏智慧，但是它是偏的，偏颇的，不究竟的。这里讲到的实相，中道实相是真正究竟的无漏智慧，所以所得的果报就是真实不虚的果报，十报庄严啊。那么因为修因不定，每个菩萨都有他自己的法门啊。那既然修因不定，那么有也许他从观这个心法下手，也许他从观色法下手，只要他一入这个法界，色心无碍，所以叫做十报无障碍土啊。这里讲到的还有一句叫华严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因陀罗网世界，就是形容这个十报庄严土的啊。我们老听到因陀罗网，因陀罗这个词儿，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因陀罗是梵文和汉语合在一起的称谓，才叫做因陀罗网啊。这个因陀罗其实翻译成咱们汉语的话，就是第十天的意思，第十天宫殿上的宝网就叫因陀罗网啊。那么它上面的这个宝珠呀，各个这个交落在一起，直成一个网状，都是珠子，模拟宝珠。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你们看过《西游记》里面那个三个菩萨去试猪八戒啊，还说什么啊，这个那几个小姐叫什么来着？什么欢欢爱爱的，说撞天婚配女婿了，把猪八戒给哄的呀，真的就去当这个上门女婿去了。结果第二天呢，就被吊在树上了。什么吊的呢？就是那个三姑娘身上披的那个璎珞珠子啊，那就是用珠子连起来又织成网啊。那么那个珠子只是一个珍珠而已，这里的珠子可都是什么呢？都是宝珠啊，弥附在上面。那大家想想，这个相互辉映的庄严呀，我们凡夫的心地是想象不来的啊。那个为什么叫做重重无尽呢？就是大家设想啊，那么多的宝珠里边，你随便拿起一个珠子，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珠子的影子啊，就在显现在这一个珠子里边。那么你每一个珠子都可以显现所有其他的珠子，相互影现，寥寥分明，这就是一重，重重无尽的一重啊。那么 这个珠子里边影现出来其他珠子的影像，这个影子像影像里边，就珠子的影像中又有显现这一切的珠子，这就叫做二重。一重和二重相互辉映，层层无尽，就叫做因陀罗网世界啊。所以大家就感受一下那个十报庄严图，其实就是极乐世界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啊。一卯一环扣在一起，为什么说能一顿灌饭的功夫，他方国土供养十万亿佛啊？为什么能在这个镜子里面就堵他方国土，就像照我们的脸一样那么清晰啊？为什么这个水能够流下来，又能流上去啊？为什么一切的东西真的就跟这个长袖一挥，应念即至，就跟变出来一样？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相互辉映的一念心地法门，彻底打开了啊！而且还不是自己打开的，借阿弥陀佛的愿力打开的啊！十报庄严图啊，我们再来看第四重国土，这越来越简单了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这好像越上面越这么的这个繁杂啊，富贵，这个绚烂。其实正因为一冲国土比一冲国土清净无染，所以才一冲国土比一冲国土更加的功德殊胜啊。那最究竟圆满的，你看三贤十圣住果报的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唯佛一人居净土，就是指的第四种常寂光土啊。我们来看啊，四常寂光土者，妙觉节制极致所照如如法界之理，名之为国，一名法性土啊。你说这多难理解呀啊。你说虽然它是个国土嘛，他又觉得说是什么妙觉极致。什么叫妙觉呢？就是本来之觉，真如实相，觉悟到这个实相真理啊。而且这个真理它不是后来才有的，先造就的，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觉得说啊，原来如此，这个太妙了，叫妙觉啊。什么叫极致呢？这个智慧已经不偏空，不偏有，不执着中，已经到了没有一点点的一念这个执着都没有了，一念分别都没有了啊。所以到了极致的智慧，没有一点点偏颇，就叫做极致。由这样一个真理真道彻底的觉悟去对应啊，就是用这个觉悟去观察到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他的中如真如实相，没有一点偏颇。在这样的一个身心状态中，大家注意了，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身心，也就是说它只有智慧的觉照的存在和真理的结合存在啊。所以说方便的把它说啊，这个智慧关照到这个真理的法界的这个理，就把它叫做果啊，以这个真理为果，常寂光土以这个真理为国土。你不要很肤浅的理解为我们通常的大地或者星球啊，它就是一个法性土啊。你看这里讲到的一名法性土啊，这些词儿呀可以说已经表达到极致啊，可是我们理解起来呢通常是非常的没有感觉啊。你想这个法性土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真理呀，它是一切都是体现啊，一切的体现，一切的表达，一切的存在，当体就是一切啊。所以这个表达它不是个通常的表达，它既不是说我们真以为有一个怎么庄严的身，也不是说真的有一个怎么样享受的土。所以你看这里后面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真如佛性非生非土而说生土，既不是真的我们通常的国土的土，也不是确定我们色身的身， 就打破了一切的这个定见概念。但是为了表达还得表达呀，那么强把它表达作法性生啊，这个庄严生法性土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体的一个一真法界。你离开这个法性土，你也说不成个庄严生；你离开这个庄严生，你也找不着另外一个法性土。整个都是依照法界的存在，方便把它称作为土或者生啊。所以这里叫土的话，就称之为什么呢？常寂光啊，常寂光。有时候说土，有时候说是生，是一个法的两面，一体两面而已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印祖文操的时候呀，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印祖讲到说，如果他的无明破净，那么所有的佛性彻证无疑，成佛的时候呢，就叫做上上十报究竟寂光啊，这才叫真的常寂光土了，常寂光世界。那么我们再应当进一步什么，怎么去深邃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啊，就是十报庄严和常寂光呀，它是一个内涵。就它所成就庄严的果报涌现出来这个富贵绚烂这个现象而言，叫做十报。就它所证的这个没有一点点染着清净无为的真理，叫做寂光。所以你能把这个透过理解，你就明白了啊、哦。如果从理解上来讲，其实一切国土都是常寂光土。在佛的眼中，包括地狱、无间地狱。但是呢，虽然理上是这样的，它事上、行上没有圆满的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彻底把地狱也修掉，六道也修掉，连这个罗汉、菩萨这个国土都修掉，把十报庄严的这个果报呀，彻底的把它发挥到极致，再不能发挥，就是再不能庄严。再不能比这殊胜的果报了，那么双管齐下，既已经具足了十报庄严，叫做上上十报，当体就是什么呢？究竟寂光，一体两面啊！所以大家想，其实我们真正修成佛，就是什么呢？把生和土发挥到最佳状态，叫做佛。这个就是普贤菩萨观察到的什么？毗卢遮那法身佛的住处啊，这里所以你看说普贤观毗卢遮那住处名常寂光。好了哈，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和上一次四种国土的差别相啊，这个介绍完了不是就没事了啊，这只是一种铺垫性的陈述，让你了解其中的差别相状啊。那后面我们就是要进行归类了，怎么个归类呢？先又要给大家讲个概念啊，如果在佛教词典里面你去查呀，有一个概念叫做二土，一二三的二，国土的土。二土里面分为真土和硬土啊，真土就是真正的佛所住处，真实土啊，周遍的不变不坏的土。硬土呢又叫硬化土，是随众生的机缘而化现的国土啊。所以其实这个真土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常寂光法身佛所居的，那么这个硬土呢就是硬生佛所居的国土啊，又叫做化土啊。因为这个佛呢，为什么把硬土又叫化土呢？就是为了度化这个凡夫，或者说度化这些罗汉成佛，化作国土啊。其实再换一个角度，就是变化身所住的国土，它有净土和染土的差别啊。像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为化土中的染土秽土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像兜率内院，它也算是化土，但是它是什么呢？化土中的 净土。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画土呀，它是由啊，并这个佛所这个应化身所居的佛。那我们常说娑婆世界，这竟然是画土。可是娑婆世界是我们自己的恶业啊，这个苦乐参半是善恶业所感呀，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感，招感成的秽土。啊，所以说从众生的份儿上而言呢，它就属于说果报土。可是如果从佛的份儿上而言，他会以神通力变现出来，跟娑婆世界能够对接的这样的一个秽土，啊，就是跟众生的秽土呢相互融合在一起，现成一个像，就像很多束的这个灯光合合在一起，你能知道这个光是哪个灯发出来的吗？它就是一片光。啊，所以这就叫佛的什么呢？应化土。好了，这个概念了解了，我们往下看。前二土是应，是应佛所居，也就是指的凡圣同居和方便有余是应化土，啊，是变化佛所居的。第三易报易应，啊，易应易报即报佛所居，啊，你看第三种这个。十报庄严土呀，它既是报身佛所居，啊，当然它是报土，但是它同时呢，也是为法身大士所应现的国土，啊，也就是说，报身佛，啊，我们在读诵菩萨戒时候，梵王不啊，菩萨戒不是讲到里面说卢舍那吗？卢舍那就是报身佛呀。啊，那么他为什么说释先生报身佛？他为了给啊，为了给这个在报土里边的法身大士这些菩萨们呢去讲法，而应化去的啊，所以既是他的果报所居，也是他的应化的功能，两种同步具足。第三，意应意报即报佛所居。啊，那么第四，但是真境非应非报法身所居。你看长极光土，它就是法身所居的真实的最极清净的国土，它也不是应化土，因为它是真的，也不是实报土，啊，因为它在一真法界里边哪有因果相对嘛？啊，十报庄严土是有因所感的有果，可是，在长极光里边，因果是对待的分，啊，它是因果相即的一真法界，所以为法身佛所居。啊，这些，今天呢比较难懂啊，再提醒大家一下，要把精神集中起来。再往下看啊。这是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说明，说这四种国土里面哪种国土是硬土，哪种国土是暴土，哪种国土是真土啊？那其实在这里讲到的话，其实这个暴土也可以划到硬土的范畴内，那么就前三种都属于暴土，只有第四种属于什么呀？真土啊，真实土。这是做了一个类别性的划分。第二个板块，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板块啊，进一步的说明，说明什么呢？要把长寂光的这个法身佛所居的国土呀，特别的表达一番，跟什么配合着表达？跟佛的三德配合。好，这又要讲到一个概念了。今天的概念非常多，大家要认真听。三德是指的什么呢？成佛了以后，他具足三种功德，一个叫做法身德，是佛的本体的这种常住不灭的法性为生，叫做法身德。前面不是给大家讲过佛性法性吗？啊，那么第二种呢，叫般若德，是能够如实觉了这种不生不灭法性的智慧 绝招的智慧叫般若的啊，般若不是叫做智慧吗？由于这个般若的智慧一直在照料这个不生常住不坏不生不灭的法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颠倒分别相，所以就叫解脱得，远离一切束缚得大自在，叫解脱得。佛只要你圆满的成佛了，一定具足这三种法身得、般若得、解脱得啊。那么这三德呢，其实就跟常寂光的这个名词，就是这个常寂光土的这个称谓啊，内在有联系的啊。你看，又云常寂法生，常就是不坏了啊，永远解解脱这个涅槃四德，常乐我净嘛。啊，那么寂呢，就是解脱啊，已经得了大自在，寂灭了嘛。光呢，就是般若啊，像般若就像智慧一样，周遍的一直在照亮啊。所以说，常寂光土啊，其实就具足了。既然是这个毗卢遮那佛，那么他就圆满的具足了佛的这个三德解脱。后面又有一句话，如是依三点不纵横并别，名秘密藏啊。这些话呢是比较专业的啊，像这个在佛法里边呢常会用这个梵语啊来作为比喻啊。那么这个梵语呢，它其实是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梵文的这个形状，它是像三角形一样写出来这个字儿。你看，如是以三点，就是翻译成咱们汉语叫做一啊，单人旁孤来为念一。那么这个三角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家心里现在观想一下，三角等边三角形，一边一个点儿，三个点儿啊，这三个点儿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不纵横并别，就是说如果说纵的话就是成了一条线，就像我们写字的三点水一样。如果这横着话就又成了什么，横着也成了一条线了，就像我们学习的学上面的三点一样啊。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了一个横竖的分别概念，要么是一体，要么是一分别开来的。只有像这个等边三角形这样一个梵文里边引一的这个三点呢，它是什么呢？既不是横的，也不是竖的啊，你不能把它弄在一块儿，因为它是三个角度，你也不能把它隔离分开，因为它有稳定性连在一起，所以它就是比喻这个法身常寂光的这个不可思议啊。你不能表达，也不能用一体，也不能用一体，也不能用前，也不能用后，总之你就不能描述。所以这里叫做什么呀？不纵横并别，名秘密藏。最后讲到极致处的秘密藏，什么叫秘密藏呀？就是不可思议呀！啊，你不要把秘密藏当作说又不知道藏在哪儿掖在哪儿啊，那有一个藏就有一个漏。这里说的秘密藏就是说你怎么说都不圆满，它就是这样子的就行了，你认它信它就行了，这是佛的境界啊，这叫做常寂光土。所以后面来了一句，诸佛如来所游居处真常究竟极为净土。你看这个最后总结多好，这才是佛的境界啊！诸佛如来所游居处，游居这个词儿用的多么好啊！游居，游就是无所住的，游玩一下；居就是生其心呀，他就住在这个无所住上啊。你这个处无处不在，没有丝毫的执着之心。啊，我们常会给大家讲到说佛的境界 不住此岸，不住生死的此岸，那大家想想，这不是就是般若吗？但是同时，他也不住彼岸，为什么呢？此岸彼岸没有彼此呀，这就叫法身遍一切处呀。同时，也不止中流，啊，他中间也不停，他就不断的，也不执着此，也不执着彼，也不住在中间。为什么？他彻底得了解脱了，无真大自在了，这就叫解脱得。所以你看，这就叫游居处。游居两个字就代表着常寂光的般若法身解脱三德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佛呀，哎呀，真的是讲起来非常的高贵，又极其的平民，相信他就可以无限的靠近，就是这样的境界啊，这就是对于常寂光的特别说明。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呀，它是由我们前面讲到，它是铺垫，它是要为后面的见地而服务的啊，因为我们再回过头来，不要忘了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唯心自性和那么远啊，那么已经成的圆满的佛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多远，能连得上线儿啊？怎么算清外求法？他后面有交代，就要告诉你要认识到这个心是怎样的一个广大无碍啊？大家来看，由是观之，所谓十方微尘国土者，唯吾心中之土也；三世恒沙诸佛者，唯吾心中之佛也。知此，则知无一土不依吾心建立，无一佛不由吾性而发现。这几句话呀，最为核心。大家来看哈，那首先他引出了由是观之，就是说由我们上面这些差别相，我们来观察。虽然有诸多的差别相，这么多的国土，但是它有没有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变法界能为能造的真心呢？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么繁杂的理论，这么差别的国土啊，这么这个繁盛的次第，万变不离其心。你看，如果就烦恼而言，你烦恼的多少，相对给你呈现国土的染净；如果就业力而言，你什么样的业因，你照感什么样的国土。啊，如果就智慧的角度而言，你具体具足了什么样的智慧？是空性呢，还是中道佛性呢？你就得什么样的待遇？啊，就断烦恼而言，断惑而言，你断到哪一步，你就能走到哪一层。就根基而言，你是什么种性，你就生什么国土。啊，就感应而言，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你就招感什么样的世界面貌。那大家想想，不管从烦恼、业力、智慧、断惑、机感，总在一起，万变不离，能离开现前一念心的状态吗？啊，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就是唯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中展开我们上面，哎呀，好像理解都很难理解，更不要说能够记在心，能够了解这个，那现场去观察就更不可能了。啊，就这么多的差别不同，各个呈现，层层差别，但是出不了我们唯心自性的这个现前心性啊。那好吗 如果这几句话你真的能懂了哈，十方所有微尘国土，都是我现前心性中所现的国土，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尊。都是我唯心自性中所显现的圆满觉者。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国土不是在我一念心性中呈现的，没有一尊佛不是在我一念心性中所觉悟的。啊，每一个时空交错， 都没有离开我的心性，每一尊佛的成就都是我现前一念中的一个觉悟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想想，十万亿佛之外的极乐就不是吗？极乐世界国土中的教主阿弥陀佛就不是吗？这个道理太妙了。啊，大家仔细体悟一下这个法语，说明我们层层无尽这种国土中，我们一转身一转念就是佛，一念动一念分别，当下就是妄想轮回。啊，然而这个轮回本身也是佛境，是佛境被我迷成轮回，就是这么一念中的事，就这么一念中的事，太妙了。啊，那既然有这个道理，那一定会有这个事。往生西方有多远吗？太近了呀，一念啊，莲花化身有多容易呀？你把它穿透了，用什么？用信心、真性穿过去就好了。真信心一念穿过去，愿力一使劲儿成功，念佛不断的扩展觉性。那么临终时刻往生西方，或者因缘成熟现前见佛，都是我随心所欲、自作自受的事儿，就是自己定乾坤、自己做主的事儿啊。啊，你真能把这个道理明了了啊？那我告诉大家，只要你今天晚上讲这个正知见理，永远的刻骨铭心，永不再退转，永不产生怀疑，往生已经成就了，就在今天就成就了，就这一念，至心性要欲生我国，一性永不再移嘛。你剩下的就是你关照好自己的品位啊，当然这个不能自欺欺人啊，你要确确实实随文入观，观的真真切切。这个观不是说你见到了，是你把这个理已经层层无尽的这个理了然于心了，铁定了唯作大安了啊。所以大家再往下看啊，然则十万亿外之极乐为啊，独非唯心之净土佛乎？极乐国中之教旨，独非本性之弥陀乎？啊，这是反问说，你前面讲到说唯心自性净土弥陀，就跟十万亿有了冲啊，这个冲撞了，支箭上透不过来。那我现在给你这么掰开了揉碎的讲，你终于知道说，十万亿外的极乐世界和弥陀教主，没有离开我们现前的一念唯心自性。现前的一念唯心自性，就已经其中就有十万亿外的极乐教主，都在现前一念心性中。你能不能够正确的感知唯心之心的这个广大无碍？大家想想，我们常有一个形容词叫做其大无碍，广大无碍，其大无碍。其大无碍就是它大到没有一法能够出它的范畴，没有一个物在外，何况说极乐世界呢？啊，那再一个说自性之性啊，唯心之心广大无碍，自性之性呢平等相通。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自性平等就是指的说一样的意思，是相通的意思啊，就是我的心、我的心性、我的这个本性和佛的本性，这个真无性是一个性，是通着的。那你就能够彻性说，虽然我在这儿轮回，可是阿弥陀佛在那儿讲法，我们的本性是平等相通的，一划就划过去了啊。而且大家想想，不仅仅是西方弥陀不除我们唯心自性，十方三世一切国土之佛，乃至十方三世一切六道众生，乃至十方三世整个十法界凡圣，皆在这现前一念心性之中，决定无疑啊。 这个道理你能明白了以后，我们再往下看啊，这就太好了，终于透过来了。那么后面的这一大段呢，就是在不断的，在这个给我们进行一些美妙的呈现啊。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啊，虽然文比较这个繁涩啊，可是请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去感受一下，这才是世界的本来状态。啊，是多么的这个神奇绚烂啊！而且它绝不是说，是什么起见，或者说啊，就像我们说这个地标式的建筑一下子啊矗立在我们眼前啊，这个拔地而起，它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是无碍的，是我们执着的心、迷惑的心，划隔成这样一个有局限的视野啊。一念间，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又当知唯此一心具含实际，身土通融，身土融通，重重无碍啊。这就是指的，又当知唯此一心，在这一念心性上啊，就国土而言，这是就医报而言呢，十法界都在其中。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也罢，国土也罢，正报的色身也罢，所依在的这个世界也罢，色心圆融，重重无碍，本来就是这样无碍的，一大法界缘性起法啊，性起就是重重无尽的缘起，这是从法界国土。再其次，又当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生佛互现，念念交参。啊，你看，这个讲的就是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呀，生佛众生和佛是相互交参显现的，你在我中，我在你中，就是你在我心中，我在你心中，啊，这是我们和佛，那么众生又在我们和佛的心中。我举很简单的个例子啊，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念佛来呢？就是因为我在佛心中，佛在我心中呀，一个心呀。为什么我们一回向啊，用我们的心去祈请佛，去回向，期望他救度谁，就随着我们回向的因缘，佛就去呢？因为什么呢？众生念，众佛来呀。佛去应化众生，啊，众生都在感应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平等法中，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中，其实没有一个自，没有一个他，没有自他的。啊，所以你看这里为什么讲到说，啊，后面一句话，叫做所语云。诸佛心内众生，诚诚极乐；众生心中诸佛，念念弥陀。大家想这个法，就是既然众生佛是平等的，它是共享的，那么就说明这个心它既不偏属于佛，也不偏属于众生，它是周遍的、平等的。但是，如果心属于弥陀的时候，所有的众生就是弥陀心中的众生。那他还接引不了吗？他接引自己心中的众生呀。如果心属于众生，属于我们，那么弥陀就是我们心中的弥陀，那我们还能见不到吗？上哪去见呀？就在一心念，一念心中呀。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这个理可以如此，就叫做念念交参，生佛互现，诚诚极乐，念念弥陀。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看后面进一步说，又云十方净慧卷怀同在刹那，一念色心罗列遍收于法界，并天真本具，非缘起心成。啊，虽然时间超过了，我们要把这一段讲完啊，因为它太妙了啊，大家耐心一点听哈。这已经就是从表达上啊， 已经极尽了语言的能量了。其实我们再怎么说，再怎么理解，它一定跟实情实境是脱钩的。啊，我们要是想入这个实境，你就得地性去超越，去修观。啊，去不断的用我们的凡夫心转成圣言量的这个心，去跟佛菩萨的境界相应。啊，十方净慧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不管是不要我们现在光说极乐世界净土，所有的净土，不管是所有的净土，包括四种国土中的净土，啊，甚至不管四种国土，包括六道轮回，你看，卷怀同在于刹那，就是说一念心收起来的时候，就在现前一个刹那中。啊，如果疏开来讲，把它卷起来嘛，收缩的而言，表达的话就在刹那间。啊，如果疏开来讲，永卷云舒嘛，一念色心罗列遍收于法界，整个法界想什么造什么，啊，这个发什么愿成什么果，在一切法界有无限的可能。而且特别是后面的这句话啊，就是这一切的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神奇的这个情景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把它搞得好像这是好像佛典里面讲的啊，其他都不知道，其他的虽然不知道也在这个里边，并天真本具，非缘起心成啊，你要注意到它的真实模样就是这样，它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作用，具足这个神奇的存在，现前就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说你确定了现前就是这样的，那么一念间是这样的，一个尘埃也是这样的，那多念多尘埃皆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来看啊，一念既然，一尘一耳，故能一一尘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行。大家想，天眼通怎么来的呀？他心通怎么来的呀？啊，一意心成复护舟，从从无尽无障碍。啊，这个神足通怎么来的呀？三千大千世界又是怎么来的？重重无尽啊！说这个，为什么一尊佛能够同时到这个100个佛陀？啊，1000个佛陀，10000个佛陀同时去示现作佛，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一念心来的。一念心有无尽的心啊，一个尘埃中有无尽的世界，芥子那须弥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时顿现非影显，就是我们讲的这么绚烂哈，你不要以为说它有一个前后次第，有一个先来后到，没有的。一念现前就全体具足的。我们因为现在在娑婆世界只看到人道，十法界是同时具足的，在佛的眼中是一目了然的，不是说先看这个，然后完了再翻过一页再看那个，没有影显的这个作用。啊，像我们生死轮回其实也死不了，就是影和显嘛。地藏经里面存亡利益品。存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在生，亡头以为就是死，其实它就是一个影显的状态啊。但是在佛的眼中，一念就具足了，前生后世敬畏来记清清楚楚啊。一切缘成非胜劣，没有好坏，一切现成啊。所以说，若神珠之顿含众宝，幽帝王之交映千光。你看，这就是前面的因陀罗王的比喻了。我心既然，生佛体等如此啊，就是知道我的心是这样的，众生的心也是这样的，佛的心性也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道理，念的时候的感应，回向时候的感应，接应时候的感应，往生时候的感应，就是因为建立在生佛众生平等性体上啊。那你的大家是真的了解到这个地方，真的相信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还是这么道理听一听啊。你要依着这个道理就这么琢磨，这么超乎想象，这种想象已经不是妄想了，是观想，跟真实状态去对接， 啊，这样的话，好了，大事就办了。我们来看啊，如此，则方了牵绳易岔，实身乎自己心中。啊，你在这个道理明了了，你才说，哎呀，往生10万以外的佛土，还是在自己心中一扒拉的事儿啊。运指九连，起桃虎，刹那即内。啊，虽然好像是我这辈子活完了，或者无量劫来轮回，好不容易现在赶紧往生到西方，你莲花化身的时候，跟你一念无明升起来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时间的时候。啊，你轮回之后。你往生之前就是一刹那，往生之后见到这一刹那，啊，这是这个道理。又云：极乐遍在一切处，举一而全收也。如地势殿上千珠宝网，千珠光影衔入一珠，一珠光影遍入千珠。虽诸珠互变，此珠不可为彼，彼珠不可为此，参而不杂，离而不分，一一遍章，亦无所在。极乐净土即千珠之一，十方国土亦各千珠之一。至若三乘人天，下至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一一无非千珠之一。阿弥陀佛。一千珠，直视一珠，见一佛，即见十方诸佛，亦见十方九界众生。围城刹海，十世古今，一应动缘，无余法也。哎呀，你看这个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我们要求大家呀，要去美美的去看一看，读一读，啊，讲就不用讲了。因为他已经讲到头了，啊，我们只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通常说见到一佛，一尊阿弥陀佛，就见到十方诸佛了，啊，我们常说法界藏身，我老念藏身，当然这个藏身是有时候是其实不到位的啊，标准的应该念藏身，法界藏就如来藏一样无处不在的意思，啊，那我们法界藏身你能够理解成佛无处不在也可以，啊，用的是它的意。而不是他的这个名啊，那为什么我们挑出来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我们就明白了。这段话啊，就讲到的说，一颗珠、千颗珠啊，相互这个变入，又杂而不分啊，这个杂而不掺和在一起，离开了也没有彻底分开。那在这样的一种无尽的缘起中，为什么？见阿弥陀佛就见到一切了呢，一切诸佛呢，生极乐就生到十方国土呢，因为他就是前面讲到的，都是一颗珠，这些珠的光都在一起，所以你见一颗珠的光就见到一切珠的光，就这个道理。啊，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寿，我们刚才讲到的法身佛住在常寂光土叫做毗卢遮那，也叫遍一切处。是一个道理呀，大家要知道，这是一种内涵，没有两种活法一样的。为了迁就凡夫这个取向的这个本能的烦恼，所以说阿弥陀佛在西方啊。实际上，阿弥陀佛也是遍一切处的，释迦牟尼佛也是遍一切处的，大家知道吗？你比如说，我们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是遍一切处的，阿弥陀佛就是为他所遍一切处的一处。如果以阿弥陀佛为主，阿弥陀佛是遍一切处的，释迦牟尼佛为所他所遍一切处的一处，它是相互交辉相入，但是又不相合的，也就是说，条理非常清楚，又是一个状态，就好比一个人吧，啊。大家想，我们自己都观想自己啊，好比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自己，对吧？那么一切人就是他。可是如果说一切人的这个他，每一个他，他都认为自己是自，那一切人他所认的一切人又成了他了，我们也成了他的他。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本质存在的自和他吗？没有自，没有他呀。 字它是不真实的啊，真实的情况就是说，字也是变一切处的，它也是变一切处的，哪里有一个定的这方、他方、此方？由于变一切处，所以只要见到弥陀净土，就见十方诸佛、十方国土。就这样吧，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要以为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不是他创造的，他是把它给发挥出来，建成一个载体，让它什么呢？产生能量，我们往这个载体中去汇。汇到载体中，就跟十方国土法界实相汇到一起了。你看四十八愿里边，啊，如明镜睹其面相，啊，刚才讲极意时是还道本功。如果没有这个变一切处举一而收全，啊，这个诸诸相互辉映的话，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情状呢？法藏比丘想让他这样，他就能这样吗？他是套用了法界的本来面目，都是本具的，不是缘起的。只是弥陀假借愿力，让凡夫与这个境界结缘，自然兑现。啊，所以到这里的话，我们前面讲到的问题就明白了。十世古经一应动员，无余法也，都在这一个心性的正应之中引现的呀。就在本具的心海中，大三昧大觉海中呀。那你还有任何一法能出这个心性之外呢？你敢说极乐弥陀是心外求法吗？啊，你现在想心外求法，你能求得着吗？没有一法在心外呀，没有一法不在心内呀，你怎么去心外求法？包括我们现在心外求法打的这个妄想，都是心内的一法呀。啊，所以有些的祖师啊说问说啊什么是真心呢？他会说，你问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的真心呀，你看，就直接把你给拍在这个妄想息下来，就见这个无处不在，无一法不在心内，你怎么去心外求法呢？啊，所以只存在心外求法的妄想，不存在心外求法的事实。这个心性心应法海就在。一直就在，只要我们一眼认出，一念相应，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所以信愿念佛就是能够起到这个妙手回春之力，让我们即刻入什么呢？毗罗性海的法界中，以极乐世界为直通渠道，就这么厉害，就这么妙，就这么平常啊，稀松平常。啊，今天的下面一小段这就好理解了啊。你看，如上所引，皆是佛祖圣贤地相发扬之明训也。啊，上面讲这些话，都是在佛经里面诸佛菩萨、祖师爷们的开示，大成就们的开示。啊，知此，则知诸刹诸尘，尘尘皆唯心之极乐也。讲到这份上了，还在用讲吗？都告诉你了，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哪个不是唯心净土吗？啊，一乘一佛，佛佛皆本性自弥陀也，哪一法不是自性弥陀呀？复何疑哉？最后来了这么四个字，轻轻的，复何疑哉？你还有什么怀疑呢？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也没有什么怀疑啊。这不仅仅是净土法门的核心这个见解，也是一代佛法的核心见解，释迦牟尼佛佛法、十方三世诸佛佛法的核心就这一点。所以你看，为什么开悟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往生叫做待业往生啊，再来的时候叫做趁愿再来啊，大家成就的时候叫做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的这一切法都全凭我们现前一念的唯心自性。 啊，所以你念念阿弥陀佛，你能真的念的跟今晚的这个道理相应的话，那个质量太高了。啊，今晚的这个道理升起地性，就是你得度的决定资粮。啊，好，今天呢，多讲了18分钟，可是因为今晚的内容呢太重要了，请大家一定要复习，要多听，要解悟，啊。然后再好好的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好，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